第二课我们要讲的是两约之间的犹太信仰。我们必须先来了解关于圣殿的历史。从所罗门他建造了圣殿之后，一直到公元前586年，因为南国犹大遭遇到他们的仇敌新巴比伦帝国的毁灭，导致圣殿被毁，圣殿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器皿被掳掠到新巴比伦帝国，连约柜都从此消失无踪，直到今日考古学家还没有办法发现约柜在哪里。进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圣殿重建时期。公元前538年，圣殿才被波斯王古列允准重建，而且归还了从新巴比伦帝国那里夺来的圣殿器皿。到了公元前516年，先知撒加利亚跟哈该被兴起来传达神谕，激励百姓之后，才重建完成。后来慢慢的又继续扩建圣殿，到比原来所罗门时期，第一圣殿时期还更大三分之一规模的一个状况。有人就称之为这个叫做第二圣殿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公元前20年，以图买人大希律王，因为他统管了巴勒斯坦地，他为了收买犹太人的心，开始大兴土木的扩充圣殿，到了公元26年才完工，前后历时46年。后来又继续的装修整建，公元64年正式的竣工。不到十年的时间，也就是在公元70年，罗马提多将军率领大军攻打耶路撒冷，圣殿又经历了再次被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上面，应了耶稣基督的预言。提多把圣殿的金灯台跟一些宝贵的器皿带回罗马，而且把得胜的景象刻在罗马的提多拱门。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圣殿就再也没有被重建过。而我们今天如果到意大利罗马旅游，还可以看到将近在2000年前所刻下来的一个历史记录，就是提多拱门，上面就是刻画罗马人他们抢掠了圣殿器皿，包括搬走金灯台的景象。谈完了圣殿，我们来谈会堂。耶路撒冷跟圣殿被毁的期间，分散各地的犹太人失去了他们信仰的精神堡垒，为了他们信灵的需求，他们开始成立会堂。只要有十个犹太男人，他们就构成了组成会堂的基本条件。每逢安息日，也就是礼拜五的傍晚到礼拜六的傍晚，犹太会众会聚集在会堂读经祷告以及社交。归回时期，即使圣殿曾经一度被重建，但是当时犹太人的敬拜中心已经开始慢慢的转移，以会堂为主。散居的犹太人在被掳归回之后，把他们曾经在异乡异邦建立的方式带回故土，在各地设立会堂。据说耶稣基督时期，全耶路撒冷大约有450间会堂，全巴勒斯坦地有1500多间，每一间会堂都有一个晚堂的。我们后来从福音书乃至于后来的保罗书信都可以看到，会堂成为耶稣早期布道，还有像使徒保罗早期布道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在两约之间，我们也可以介绍关于一些神职人员的头衔跟制度。祭司在圣殿重建之后，祭司就再次恢复献祭。犹太人每一天从早到晚都在献祭，都是由祭司主理。另外又有利未人乡里圣公，而且组成诗班来敬拜。大祭司跟祭司的职务早在哈斯摩尼王朝统治的末期，渐渐变成所谓政治酬庸的肥缺。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是更加严重，所以当时的祭司职是可以透过贿赂跟买卖得着。像耶稣基督时期，圣经里面有记载的亚纳一家，他们不仅自己担任祭司的职分， 连五个儿子跟女婿该亚法全部都是担任祭司的圣职。该亚法后来还成为继任的大祭司，他们联合谋陷耶稣，而且迫害初代的教会，使这个祭司原本是属上帝的一个重要的属灵领袖职务遭到了严重的玷污。我们从马太福音26章57到65节，约翰福音18章13、19、22、24节，以及使徒行传4章6节、5章17、21节，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记载。祭司之外，还有所谓的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靠政治运作进入了祭司的职务，可是他们灵性上却是远离上帝的，所以耶稣警告门徒要防备撒都该人的笑。有一说认为他们应该是所罗门王时期的大祭司撒都的后代。撒都在亚比亚他被所罗门王解职后，取而代之的成为大祭司，从此以他为首的祭司家族世世代代相传，一直到马加比时代才被哈斯摩尼家族的人来取代。另一说提到撒都该人可能源自于公元前250年犹太公会主席安提哥努的门生撒都创立的党团，这个党团排斥贫穷人，永待富足人，所以加入的人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士或者是祭司。撒都该人因为深受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他们只是理性上相信耶和华上帝，不相信鬼魂天使、死人复活跟天堂，他们跟法利赛人的意见是相左。在使徒行传23章6到10节曾经记载，保罗受到这两派人士逼迫的时候，就挑出了一个这两派人士最容易争论的一个话题，让他们之间引起一个辩论。撒都该人曾经多次的找耶稣麻烦，他们虽然跟法利赛人为敌，但是在谋害耶稣的事上却是常常连成一气。在马太福音22章23节我们可以看到，在福音书的内容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宗教团体。第一个是文士，早在旧约耶利米书8章8节、36章10节、12节、26节就已经有记载文士。文士原来是由利未人来担任，这个在历代志下34章13节有记载。被掳归回之后，最闻名的文士是以斯拉，他教导百姓认识上帝的律法，开始文士侍奉的高峰。耶稣基督时期，文士还被称作律法师。文士一般担任的职务分别有抄写圣经、解释圣经跟教导圣经。因为承担教导跟释经的权柄，广受犹太社群的尊敬。不幸的是，有一些文士开始穿凿附会的强解圣经，产生了一些所谓的传统。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和合本的翻译是遗传，也就是耶稣称之为遗传的部分，最后反而这些所谓的遗传或传统取代了圣经本身的含义。所以耶稣曾经针对这些提出一些指证跟教导，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5章6节。文士群对耶稣并不友善，因此同样跟法利赛人、祭司、西律党一伙人同谋想要害耶稣。直到教会建立的时候，他们还继续在逼迫教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4章5节、6章12跟22节来作为一个辅助的参考。第二类的其他团体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意思指的是分别出来的人。在耶稣基督时期，法利赛人是精英当中的精英，总数约有6000人。他们的前身很有可能是哈西典人。哈西典人诉求的是近前的信仰跟生命。问题是矫枉过正，就会造成属灵的骄傲、狂妄自大，乃至于目中无人。这些法利赛人恪守一些传统的体制， 他们认为摩西在西乃山除了领受上帝的律法，也得着天使口传的规条，而他们就是遵行跟保存这些口传规条的遗传者。他们虽然相信死人复活、天堂、弥赛亚国度，但不接受一个被钉在十架的弥赛亚。法利赛人很在乎宗教外貌，但忽略敬虔实意。他们会遵行禁食、祷告跟施舍，但都喜欢坐在大众面前得着称赞跟嘉许。他们最瞧不起税吏跟娼妓，不耻跟这些人为伍。施洗约翰反而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耶稣时期法利赛人有两大导师，一位是主张从宽遵行律法的希列，另一位是从严遵行律法的撒买。光是在离婚的议题上，两派的观点就南辕北辙。虽然福音书没有提出法利赛人两大派导师的名字，但是你可以看到在法利赛人的团体当中，这两大派的影响。法利赛人当中当然也有品格良好的人，所以我们不可以一竿子打翻一条船。例如尼哥底母跟后来归主的保罗，法利赛人因为耶稣的责备而跟他为敌。耶稣常指出这些道貌岸然之辈的隐情，他们后来跟其他宗教团体也一起联谋来迫害耶稣。圣经福音书有多处都有记载。我们要谈到的其他类团体包含了艾瑟尼派。艾瑟尼可能是从希腊文这个字而来，意指圣洁。艾瑟尼派可能是在叙利亚安提阿古四世时期，或是哈斯摩尼王朝内讧时期，因为不满时政、不满当时的信仰光景，而决意隐修在山林野地当中，奉行旧约的教训。曾经有圣经学者是质疑施洗约翰或许是属于艾瑟尼派团体当中的一份子，甚至也有人提到耶稣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并没有确实的根据。昆兰团体可能是艾瑟尼派当中的一支，他们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70年间住在昆兰洞穴那个区域，他们建立了一个与世有别的社群。他们凡物公用，团体修道，重视洁净条例，例如拒绝有麻风、瞎眼、瘸腿等残疾之人进入当中。公元1947年考古伟大的发现死海古卷，其实就是出自该团体的心血结晶，为现代旧约经文鉴别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跟价值。